石楠之徒第一集。咔嗒咔嗒咔嗒，火镰砸在碎石上，蹦出一连串耀眼的火星，直直扑入干燥的苔藓堆中。微弱的火点如雨后蘑菇一般纷纷冒头，令周围的枯叶惊恐地蜷起身子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悠长的气息从侧面吹过，火势陡然变旺，几乎要从青铜质地的烧烤槽里溢出来。此时天色将晚，槽内的火光映着一张男子的胖圆脸，长相30出头，白皙的双颊高高鼓起，双眼在热力的刺激下眯成一条线，整个人好似一只打瞌睡的肥狸猫。眼看火旺起来，这胖子从地上爬起来，顾不得鼻头沾的点点苔藓，回头扯开嗓子：“开杀！”在他身后的军营门口，汉字旌旗下一字摆放着10几只野兔和野鸡。士兵们听到指示，立刻掏出刀子，开始宰杀猎物，推毛剥皮。
肉块的大小要切均匀，穿的时候要肥瘦相间。
胖子大声叮嘱了几声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身旁的竹筐里取出几个灰白色的炭块，一一喂给了草火，温度很快变得更加炽热。胖子满意地拍拍手，转头高喊道：“
赵卫石，先把我那2串腰子拿过来。”
一个老吏模样的中年人几步赶过来，手里递过2根细竹签，竹签上各穿着2枚血淋淋的新鲜兔腰子。
唐县城，这是刚割下来。
赵卫使话还没说完呢，胖子就一把抢过竹签，横置在烧烤槽之上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就这么拖着下巴，一脸前进地守在烧烤槽旁。赵卫使无奈地摇摇头，他的这个上司叫唐蒙，乃是豫章郡鄱阳县的县城。堂堂的朝廷命官，居然亲自上手烤肉，未免太不成体统。可唐蒙对大汉官员的尊严似乎毫不在意，他更在意的是火候，不时地拨动一下槽内的金炭，或者转动竹签儿，偶尔还费力地弯下大肚腩，用嘴去吹一吹火，比批阅文书要上心多了。过不多时，士兵们聚拢过来，每个人手里都捏着10来根竹签儿，上面穿着大小不一的兔肉和野鸡肉块，都是最新鲜的肉，颜色粉嫩，甚至还滴着血。唐蒙仔细地一一检查，谆谆教导：“兔子的肉质柴，得先剁碎了，抹点肥油，放在2侧小火烤。野鸡的肉质嫩，搁在中间用旺火烤。烧烤上应天时，下合物性，若是错乱了，可是要遭天谴的。”他絮叨完了，还是不放心，索性霸道的抢过所有的肉签，亲自一串串往烧烤槽上摆。赵卫使心虚地看看周围，忍不住劝道：“
唐县城，咱们毕竟是来打仗的，这么吃合适吗？”
要知道，他们这支队伍此时正参与一次边境军事行动，这才刚刚抵达一天，唐县城就公然在军营前烧烤，未免太高调了。赵卫使虽说刚刚履职，也忍不住要劝上一劝。唐蒙却满不在乎地答道：“ 王主帅刚才不是传令朱营埋锅造饭吗？我们这是遵令行事。赵卫石皱了皱眉头，别的营都是酱菜汤加掺了麸子的硬麦饼，谁会在军营门口这么精细的烤肉呢？如果此时敌人突然突袭，那岂不是危险？唐蒙一边翻弄着肉串，一边哈哈大笑：
哎呀，老赵，你可真是瞎操心，这仗啊根本打不起来。
赵卫使一愣，他们千辛万苦来到大汉南境，不就是为了打仗吗？
别说他了，就连周围的士兵们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
唐蒙见肉串还要烤上一阵子，索性伸直了手臂指向南方：
哎，你们看见那道山岭了吗？
众人顺着他的手臂看去，只见远处是一道巍峨苍翠的山岭，山势连绵不绝，宛若巨大的长城横亘在视野之中。
那道山岭叫做大余岭，地势险要，只有一个阳山关可以通行，是南越国和咱们大汉的分界线。
南越国你们知道吧？
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。唐蒙索性拿起了一根竹签，在炉边的土地上一边划了一边说起来：
这个南越国呀，是南边的一个小国，它跟咱们大汉之间被五道茫茫山岭所分隔，这五岭分别叫做大余岭、齐田岭、越城岭、蒙主岭和都庞岭，从豫章郡一直延绵到长沙国，几乎挡住了大半个大汉南境。
随着解说，竹签在泥地上画起线条来，这些线条简洁明了，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五座山岭的大体走势。这些山岭彼此相连，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狰狞长龙。紧接着竹签又在龙身下方勾了一个汉字，上方勾出南越二字，于是泥地上显现出一幅下北上南的地理图，如同拨云见雾，让整个南边的格局一目了然。唐蒙把竹签往南越国境内狠狠一戳，那签子竟立在了土地之上。本来呢，南越国是大汉的藩属，可是最近南越王蠢蠢欲动，居然打算称帝，跟咱们大汉天子平起平坐。
他们也配？
有人愤愤不平。
是啊，天无二日，朝廷哪里受得了这个，就派了大行令王辉来兴师问罪。
他正说着呢，那四枚兔腰子突然滋滋冒出油来，几滴油脂落入槽中，在火中发出悦耳的滋啦声。唐蒙从腰间的小布袋里抓出了一撮黄褐色的粉末，这是用粗盐与花椒磨碎的混合物。他握拳倒转，细细搓动，只见粉末从指缝之间缓缓漏下，均匀地洒在半熟的腰子上。换了文火，这才继续说道：
那大行令是干嘛的？
那是负责藩属邦交的朝廷大员。
皇上为什么不派个将军过来？
说明咱们大汉根本不打算真打，只是吓唬一下南越国而已。
听到这儿，众人纷纷点头。
唐蒙双手一摊：
所以嘛，大行令一个长安的精兵都没带，就从会稽、豫章这两郡征召了一批县里拉来的小兵。你们说，就咱们这样的乌合之众打得过谁呀？
周围的人听罢都松了一口气，这些士兵其实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一听说要打仗就两腿直哆嗦，如今听自家县城这么一番自嘲， 才算是如释重负。唐蒙熟练地把腰子翻了一面，对赵卫使笑道：
嘿嘿，老赵啊，别杞人忧天了，天塌下来有那2000担的大官们顶着呢，
咱们既然出来了，只管安心享受就好。
这时腰子开始散发出浓郁的焦香，唐蒙毫不迟疑地趴到炉边，狠狠地吹起气来。赵卫使摸了摸额头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他环顾四周，忽然发现了一桩古怪事。此时阳山关外的山头，每一处高地都飘起了炊烟，那应该是其他汉军营地在埋锅造饭。大榆岭的气候太过潮湿，木头和树叶里的水分特别重，一烧火就是浓烟滚滚，格外醒目。唯独唐县城起的这个火头，虽说炽热无比，烟气却几近于无。赵卫使好奇地问：
唐县城，咱们营的这个火头怎么不太生烟呢？
唐蒙大为得意，一指槽底：老赵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带来的这几块炭叫做桑炭，那是用桑树烧出来的精炭，无焰无烟，火力旺盛，乃是烤肉的上品。
唐蒙炫耀似的拿起那两串兔腰子，只见表皮焦黄，上坠一层细粉，隐隐有花椒的香气传来。他轻轻地冲竹签吹了一口气，
而且这桑炭还有一个妙处，用它烤出来的肉会带有一股桑木香气，滋味美妙。来，你先尝一口。
赵卫使迟疑地接过了一根竹签，张嘴一咬，口腔内顿时汁水四溅。这腰子烤得外焦里嫩，新鲜交错，一股极致的汁香从口腔直冲头顶，有飘然升仙之妙。待到油味烧散，赵卫使细细再一咂嘴，舌头上还残留着一层馨香与焦香，回味无穷。但快感过后，袭上心头的是一种沉重的罪恶感。烤个腰子而已，又是配桑炭，又是撒椒盐儿，未免奢侈太甚。赵卫使忍不住内疚起来。
唐蒙坦然地拍了拍肚腩，发出厚重的砰砰声。
奢侈过甚？哎，你想想，天下至真者莫过于食物，好吃就是好吃，难吃就是难吃，从来不会骗你。咱们要不精心侍弄，怎么对得起人家？赵卫使觉得这是歪理，可又不好反驳，只好低头默默地把另一个兔腰子也吞了下去。香得他又是一阵哆嗦。一抬头，唐蒙已经迅速吃掉了另外一串，带着嘴角来不及擦去的油渍，重新坐回烧烤槽之前。此时槽上那一大把肉串陆陆续续都熟了，在唐蒙的悉心呵护下，每一串都烤得外焦里嫩，油香丰足。士兵们排起长队，每人分得两串，一串兔肉，一串野鸡肉，再配一块在槽底烘软的麦麸饼。
老赵啊，这里的野鸡肥得很，脂高丰腴，我告诉你怎么吃才不浪费。
唐蒙热心地拿起一个掺着麸皮的麦麸饼，从中间掰开，举起一串野鸡肉倒转过来，让还未凝固的肉油滴下来，进入麦麸饼的心中，滚烫的油脂迅速渗透下去，
粗白色的麦芯很快就被染成深褐色。赵卫使看看左右，发现那些士兵都是这么吃。唐蒙在鄱阳县做了5年县城，估计这些人呐，早被这位老饕调教明白了。他索性把心一横，如法炮制，闭着眼睛享受起这令人负疚的快感。别说被肉油这么一浸，麦麸饼的粗糙口感变得绵软，嚼起来毫不扎嘴。赵卫使又咬下一口兔肉，感觉有一股隐藏的香味儿，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呻吟。啊，再也顾不上去追究唐蒙的不务正业了。